欢迎收听老爸说孩子，我是许继阳，今天是11月23号。好，今天要讲哪一本书？可能就是《晶片战争》。《晶片战争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，因为它出来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一年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不是看这本书，我是听那个有声书的。其实我到现在还没看完呢，有点厚。不过里面讲的都是故事，像是一个晶片的发展历史。晶片的发展历史，我自己是觉得有些细节部分真的是看不太懂。不过没差啦，反正故事至少非常非常精彩。那我想先讲一个故事，就是，你知道我自己本身的行业是跟余温的那个打水机、蒸养机有关系的。我自己是做这些行业的，我爸爸是做这个行业，所以我就跟着做。那最近几年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，就是政府开始要推动节能的问题，所以，政府在很多方面开始去推动说，有一笔钱，有一笔补助，然后 我希望你们这些厂商能够做出一些东西，然后让我们这店可以省下来。其实说真的，就是说他也没办法要求你做什么东西，可是他只是有一笔钱，然后可以让你去应用。那最早的这时候刚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知道。那当然，慢慢的也被很多，被一些，被很多，可能就一家而已，可能就一家，然后就全部拿走。那想当然，这种没有经过市场决定的东西，一定是失败的。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东西，我们就是我们公司对这东西就有点保守了。保守到就是觉得啊，这个已经一次两次，所以几年下来之后，就发现说，哦靠，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好小的，你就是拿来骗补助的。你补助款，厂商补助款拿到之后，然后客人又不用出到钱的时候，东西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可以用，但你觉得用不久，那用不久的状况下就变成说，客人反正也不用出到钱，就 OK， 就这样，反正就东西坏就坏了，反正就是补助而已。那厂商就这样子，一年过一年，每年都换新的，然后接下来到这边已经四五年了，对，已经四五年了。那今年或去年比较开始有点蓬勃发展，就大家已经开始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有这个案子出现，我可以去申请这个案子。所以很多我们自己的客人就开始去申请这些案子。那我们自己当然也有做这些东西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全部的产品都是自己生产，所以很多事情，汪马达、减速机，我们有时候都是拿外面的。好，重点就是说，最近有一家厂商，不是最近啊，就是几年前也在厂商来跟我们合作，他是做马达的。我们这次觉得很不爽的原因，其实就是说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谈说，他只要做马达，他完全不想要去碰其他关于蒸养机或水车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好，那就先试试看，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的能耐到底什么，也就是说他的产品到底够不够用，能不能使用。当然这中间改来来回回很多次，所以我们对东西当然是觉得保守的，因为前面的几家厂商问题的状况一直都出现嘛，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很保守，所以我们慢慢的走，我们走得很慢。那这个总经理呢，他或者是工程师，本来就是一家公司的一个工程师，后来变成 另外一家的总经理。这过程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之中，公司也是做了又死掉，死掉又做，做了又死掉，所以现在换到最新的一个公司。那我们跟他合作的三四年间，其实真的没什么赚到钱啊，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半买半相送，请客人帮我们试试看，到底这东西可不可以用，能不能使用。那去年开始就觉得啊，好吧，那就先推再说，反正不推的话，再等到什么时候。然后我们去年推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客人接受程度很低，非常低。那我们也跟这个总经理说，哦，好，那就只能让时间慢慢来。后来，他们另外找了一位业务，这位业务呢，他就非常积极，非常的积极，整个北中南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其实这个总经理他的公司还有做电动车的部分，可是他们还是很多重点会摆在增量机的部分。毕竟他们就觉得这东西就是可以实用的。后来这个业务真的蛮厉害的，北中南一直跑一直跑，收集超多讯息的，然后也开始试探说，哎，我们这一个产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，里面有谁，然后价位到底是多少，所有东西都了解得非常清楚。讲到这边我就不知道讲什么，因为后来我们才发现事情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。等到我开始要申请这些补助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哎，没有，这家不是只有要做马达，他们做了很多事情。他们原本是跟我们拿了一些水车的配件零件，但没有，后来是他们自己去找这些东西了，其实就是他们要攻占这个市场了。哦，那时候心里想到的时候，跟我爸想到的时候都觉得看傻眼，完全傻眼。可是对于他们来讲，他们如果只卖马达的话，他们还卖不出去，所以他们很多东西当然也是跟我们拿，可是他们会卖到我们的自己的客人身上，因为要推的马达的关系，所以会卖到我们自己的客人身上。或者是说我们算属于工厂，中间还有一个中盘，然后再还有一个使用者，他们会整个影响到我们中盘的行情。所以我一直也觉得说啊，我们一直就照顾个这些中盘，因为中盘都是我们主要的客户嘛。那事情就变成说，哇，这一次的补助一出来就发现他们把所有单都抢走了。哦，我们心里真的超不爽，我心里超不爽，我到现在其实还是有点觉得，哇，那个嫉妒的心理跟那个整个感觉真的是有够不爽的，真的是有够不爽的。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，不是有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想啦。哦，我跟我爸就会觉得，哇，干，这个人真的是阴险、狡诈，有够坏，有够坏。真的，我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个人认为觉得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相处，这个人真的是有够糟糕。我那时候真的把他想成他整个是世界上最坏的那个人，真的很坏，他真的很糟糕。现在出现在我的脸，我就觉得很恶心。然后，那时候完全不想要跟他讲说，这些事情，因为本来也是说，有些零组件是跟我们配合，然后他如果要卖水车的话，那好吧，那至少他跟我们拿这些零组件，可后来都没有，等于是他整个是跳过我们，踩在我们身上。从原本跟合作踩在我们身上，后来整个要就是整个逼迫我们 真的直接去问到我们自己的客人了，直接去问到我们自己的客人了。那我们心里就觉得，哇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到底在干嘛？然后这个业务基本上也把这些跟增氧机的部分全部都同包，所以我们去问之前的，比如说行政或之前的工程师或之前那个总经理，他们也直接说，啊，那你们去问那个业务好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他来用。我心里想说，哇靠呗啊，你现在整个把这个东西就丢给这个人这样搞，那他到底是要赚你们的佣金，还是说奖金，然后赚完之后然后人就走了？因为他那个态度真的是完全不顾一切的，就是要抢到单子，就是要抢到单子。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，哇，也许可能之后单子抢完之后人就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所以可能后续的服务他也不想做。我们心里就是把他想真的超坏的那人。那这也要多亏就是政府推的这种补助嘛，你想看这种几千万几千万这样撒下来，随便一家小小小的厂商如果能拿到几张单的话，那就很恐怖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不是没有，可是我们一直会考虑的是说，这些东西出去之后，我们后续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会必须要再处理这些保固啊或者使用的状况。可对他们来说，好像他们也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些问题，他们就是有单子就赶快冲，有单子赶快冲，然后不管任何事情。我心里就会想说，哇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傲慢？我还跟我爸讨论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后来觉得，我后来是觉得我们家公司有点太傲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们自己还有自己的业务要做，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 focus 在这些补助上面，所以就变成说，我们只能就是拨出一些时间在上面而已。但跟他们这些，我们说的创业公司来说的话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于他们来讲，没有钱进来就表示公司活不下去，那我创业要干嘛？有时候真的只是时间点上面的问题，并不是说东西有多难接受。当我跟我爸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当然他也是觉得说，啊，那几张单子没有抢到，心里真的很过不去。后来他也是觉得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真的在拨出更多的时间去拿到这些东西，所以人家理所当然的就是可以抢到这些单，这是照理说应该是不是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自己心里态的不平衡，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这次学到一些东西。我们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公司了，毕竟没有什么生存在一个死亡边线上面的状态，所以相对的也是过得会比较舒适一点。可是对于这些创新的公司、创业的公司，不是死就是亡，不是死就是亡，不是存，不是活，就是死。所以你管他这些，你的市场的存活度，或是市场接受程度，或者什么样有的没有的，不管，反正就是先抢到单，之后后续就再说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活不下来，你讲这些东西都没有用，讲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从这个晶片战争上面看到的很多个实例， 在矽谷里面，这些新创公司其实死了都很快，非常快。但是死了之后，又有下一家可以开，又有下一家可以开，又有下一家可以开，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下一家可以开。那后来，他的故事的逻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。我记得他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的非常好，就是说，有一个商人吧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反正他原本是做马铃薯的，所以他后来就投资了这个晶片，也叫 chips， 两个都叫 chips， 马铃薯片叫 chips， 然后那个晶片也叫 chips。他是一个完全不懂科技的人，可是他硬是用他的商业的一些成分，把一个美国的 DRAM 的产业，应该是美光吧，救起来。靠的其实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种做法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，然后要做，要做，要做，硬要做，然后就做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东西，不用。然后后来就把美国的 DRAM 再往上拉救起来，因为原本美国 DRAM 是被日本打得很惨的，打到他们要放弃了。然后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想到说，其实有时候事情可能就是那么简单，你有付出，那你就有回报。那对于这些创业公司来讲，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永远没有下一次的机会。可是像我跟我哥可能就活在这个舒适圈里面，有时候去跑也是，我有时候也是去跑一些业务，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，这个东西就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没有必要一定要做。所以我自己也是，我想检讨过后，我自己是活在这种舒适圈里面的，真的是活在舒适圈里面。我当然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，哇，今年这样子真的很累，工作的事情，然后家庭的事情，小孩的事情，真的很累。可是一回头来讲，是不是大家也都是这样子？是不是大家也都是过了这种状态？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所以对于工作上这个业务来讲，我到现在其实心里还过不去啊。我过不去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就是糟糕坏，然后没有任何道德。可是在商业上要讲什么道德？真的是要讲什么道德？我对于他来讲， 我已经在前一年的时候把这个类似独家代理的东西给你做了，可是你怎么做成这样子？那他一定会想说，哇，那你的能力只有这样子，那还不如我自己去跑，好吧，那我自己去跑。跑出来今年这个虽然是我第一年参加这个补助的部分，可是我成效比你大太多了，对吧？好啦，这就是我这次想要抱怨的地方，其实就真的是抱怨。我想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，讲给我自己听，主要还是因为商业上的东西其实讲太多的道德问题，真的就是你把自己给作死，把自己给绑死。我每次看到像科技业这些人，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比如说进去一家公司，然后做到后面资金没了，或是直接裁员，裁员就裁员，裁员就到下一家公司，就一直是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生存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子， 他们不用对很多的事情负责，可能就对这个专案负责，然后公司景气不好的时候就裁员，裁员之后就到下一家公司，然后总经理换了换了换，都是好像都是这样，就是大公司几乎都是这样子。你不会想要遇到就是什么公司老臣在里面，没有啊，因为它是科技公司，它也没有什么新跟旧的问题，永远都是新的。所以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这些传统产业可能要去研究一下，或是了解一下这些公司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或者说他们这整个生态是怎么样的。不过这一次就是让我好好的再学到一课，你不拼的话，你真的就是没有回报。但是我也会跟自己说，那我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人生的重点是什么？我要一直拼这个商业的部分吗？我觉得我不是说要跟他去拼这个东西，我会回过头来跟自己说，我关注的东西在哪里最多？可能是家庭，可能是孩子，可能是我老婆，可能是公司的事情都有。但是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真的想要追求的？那如果它不是的话，那我又何必去吃那个醋，去产生的那个所谓的嫉妒心？你以为你去拼的那些东西就会是你的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。可是你现在就是会觉得说啊，这些人太可恶了。我说心里真的会有一些邪恶想法，希望他们被车撞死，或者说他们出来的东西通通都不能用，然后什么生什么病啊，他们家的小孩一定不爱他啦，他们全家都可能都觉得家庭状况有问题啊，离婚啊，干嘛的之类的，真的会这样想，因为心理状态极糟，真的是极糟。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事件让我感到说这样子，我就会真的觉得说，哇，人的心理在心理状态极糟的时候，不好的时候，你真的看世界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，真的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。你会真的会认为有一个坏人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坏人出现，但其实对他来讲，他就是做好他自己的工作。讲到这个，其实今天就是讲短篇的故事啊。那之后我会想讲一个比较心理智商的东西，因为我跟我老婆去做心理智商，就在上个礼拜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会分享说我们做了哪些事情，好吧？今天就到这里。谢谢收听老爸说孩子，我是徐吉阳，拜拜。